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我是 Celia， 宠物训练行为训练师。刚开始这个职业的时候呢，主要是因为自己很喜欢动物啦，希望能从科学的角度和专业的范畴去真正了解、学习和帮助他们。我是大概6年前，也就是2013年，跟了一个英国的训练师学习，然后去了美国，在澳洲还有去欧洲继续进修训练技巧和学习动物行为学相关的课程，并且开始从事宠物行为训练师这个职业的。
那宠物行为训练师平时的工作是什么样的呢？
我平时是主要是当饲主的宠物有行为问题的时候，他们会找我做行为谘商，我通过谘商和观察做出调整的方案，去进行改善和训练。日常呢，也会进行一些基本的训练，例如幼犬训练啦、基本服从训练等等。最常见的就是吠叫啦，还有大小便问题啦，还有侵略行为，例如攻击行为，也有一些是异常行为问题，例如分离焦虑症、强迫症等等也会有出现的。宠物行为问题主要是分两种，第一种是问题行为，第二种是行为问题。而问题行为呢，就是其实是宠物本身正常的行为，但是因为它要融入我们的环境里面，所以它的一些行为对我们做出了一些生活上的干扰或者是生活上的不便产生的问题，我们会称之为问题行为。而行为问题呢，就像我刚刚有提及的，例如是侵略行为，攻击人或者攻击其他动物，一些异常的行为，例如分离焦虑症、强迫症等等，就是行为问题。而这些行为问题呢，就不能单从简单的训练去解决，一定要从生活上、还有生理上、神经学方面，还有一些生理疾病方面去入手。
像你说的，从心理学的方面来说，如果像我们的宠物它出现这些行为问题的时候，通常很多人可能会提倡说要有赏有罚吗？还是说通过其他的方式来引导它？
其实呢，无论从动物福利的角度，还是近20年来科学研究出来的定论，都证实了正向训练的方法是更有效而且没有副作用。目前普遍我们认为的一定要赏罚分明啊，或者是一定要告诉对狗狗或者猫咪谁才是老大，这种方法其实已经在科学上已经被推翻了。正向训练就是当他做对的行为的时候，我们给予标记和给予奖励，而当他做出我们不喜欢的行为的时候，我们是忽略，而且我们最好是尽量引导和环境管理，让它不会出现这种行为，而不是这种行为出现了，我们才给予惩罚或者给予处理。
你刚才也提到，就是说有一些饲主会养宠物的时候会发现宠物有那个比较侵略性的行为。那么我们最近的新闻也是看到有像一些在澳大利亚的话，一些狗它会咬人啊，甚至咬伤咬死人。其实这些新闻虽然不多，但是爆出来之后，我们觉得说这个可能是一个在宠物方面、主人管理方面没有做到很好的一个问题。那么在宠物出现什么样子的倾向的时候，大家就要开始对此表示注意了呢？
如果狗狗已经出现了行为问题，特别是严重的行为问题，例如侵略行为啦、攻击了人或者其他动物，或者发现它的状态和行为和以前不一样或者有异常，最正确的方式是马上带狗狗去寻找专业人士帮忙，例如行为训练师啦，或者是兽医行为专家去进行行为谘商，让他们去帮助您和您的狗狗。因为严重的行为问题其实已经不是单纯训练上的问题了，更多是从基因和生理疾病方面，神经学、行为学、长期的压力等等方面去探讨和分析。举个例子好了，有一个 case 是一只3岁的狗狗，它以前从来没有攻击过任何人或动物，对人和其他狗狗都十分友好， 但是呢，有一天它突然咬了后花园一起玩耍的主人亲戚带来的狗狗，而在同一个星期里呢，它也咬了主人的女儿。通常大众对这样的行为可能会误解为狗狗要宣示主权啦，或者不乖啊，发脾气等等。但是呢，我们经过了行为諮商观察和生理检查后，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导致这只狗狗有这样的侵略行为，是因为它患了一种生理疾病，叫做局部癫痫。因为我们都知道，人和动物癫痫的时候，就会在倒在地上抽搐啊。大家都知道，狗狗在抽搐的时候，也就是脑电波产生异常的时候呢，是不可以靠近它的，因为当下它的大脑是不在清醒的状态。而当下身体也会打开生存模式，如果我们当下靠近它，就有可能被它无意识的攻击了。
其实很多人家里面有一只宠物之后，为了宠物的心理健康，可能还会想说，我要不要再去领养，或者是说买另外一只宠物来陪伴它？这样子是真的对宠物的心理更有益吗？还是说会增添宠物为了去怎么说，去讨主人的喜欢，会争风吃醋呢？
如果家里面已经有一只狗狗有比较多的行为问题的话，我个人是不建议再养一只狗狗或者再领养一只狗狗到家里面，因为狗狗产生这些行为问题，主要是生理上或者是心理上或者是环境造成的压力，或者是主人没有给予足够的互动或者足够的基本的
关注
生活需求，对，和关注。所以再养一只狗狗回家里面，就会造成了可能这个压力变得更大，而且可能第二只狗狗也会被第一只狗狗影响，产生了更多的压力，就变成了本来是一只狗狗有问题，现在变成两只狗狗有问题了。如果主人或者饲主他有足够的时间去陪伴这两只动物，而且每次的陪伴都是对等的话，我是建议是可以养两只动物的。否则就算第一只动物它本来是正常的，但是当第二只动物来的时候，其实以前对第一只动物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其实已经减半了，所以可能变成了没有问题，也会可能变成了有行为问题了。
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养宠物是特别治愈的一件事情，有时候会帮助我们自己去舒缓压力。也有文章会说呢，对不同情绪的宠物会给出他们不同的回应，或者是说不同性格的人适合养的宠物不一样。有没有一些例子可以告诉我们，什么性格的人适合养什么样的宠物？
要养适合自己宠物之前呢，一定要先了解自己喜欢怎样的宠物特性。例如，如果不喜欢动物太黏人，或者像比较轻松，就可以考虑养猫咪。而狗狗在历史上有近1000多个品种，每个品种之间的特点可以说是相差10万8千里。其实大多数狗狗的品种都是以前人类培育出来的，因为以前没有机器辅助和先进的技术，所以人类呢就想培育出有些特点的狗种，可以帮助他们进行一些特定的劳务。例如牧羊、赶羊，人类需要一种腿比较短的狗狗，可以避免在赶羊的时候被赶牛的时候被牛踢到，也需要他们精力比较充沛，所以以前就培育出现在我们经常看到的柯基犬了。其实每个狗种都有它的特点，例如边境牧羊犬，我们都知道它比较容易训练，但是边境牧羊犬每天需要很大的运动量和适当的工作。但是如果我们住在公寓，每天上班很忙碌，也没有太多时间带它运动，边境牧羊犬就有可能因为没有满足每天的基本需求而产生焦虑和压力，就会导致很多行为问题。例如如果没有羊可以赶的话，它们就可开始追赶车子，吠叫啊，咬我们的脚，在我们不在家的时候，可能就开始到处破坏，帮我们的家重新装修一遍。
网络上有很多这种网红宠物，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经过主人很多很多的训练。那其实这种很多很多的训练，对于宠物本身的心理健康来讲，会不会给他们造成压力？还是说其实这种训练对于他们来讲，只要是正向引导都是没有关系的？
对的。其实呢，教会一个动物的全新的行为，会比纠正他们的行为问题来得更加容易和简单。 打个比方，就像您说的，网上有些狗狗会唱歌，其实在狗狗的行为谱里面，这种行为叫做 howling， 也就是哀嚎的意思。
嗯，
而某些狗狗的品种是比较容易在一些刺激下产生哀嚎的行为，例如哈士奇啦、雪纳瑞啦。每只狗狗也有个体上的差异。他们有机会听到音乐或者是某些特定的声响就会哀嚎，只要给他们这种刺激让他们产生哀嚎前，我们给予指令或者给予反馈就能教会它。但是呢，如果这种刺激是不好的，例如有些狗狗只会在生理焦虑的时候哀嚎，我们非要让它学会这种技巧就变得必须让它先焦虑了，所以这样就变成了本末倒置了。而有些狗狗的行为谱里面其实是没有哀嚎这个行为的，或者是生活中没有东西可以刺激它做出这样的行为，我们硬是逼迫它去实现就变得很不应该了。所以呢，虽然这些网红宠物很可爱，但是呢，我们不需要勉强自己的宠物一定要做出一模一样的行为，因为每只宠物都有它们独特不一样的可爱的一面。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